我们从今天晚上开始来查考出埃及记。教会流传一句话，读圣经很难出埃及记。读创世记还算比较好读，里面充满了故事的情节，是上帝救赎历史的推进。那么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呢，前半部分还算好读，到后半部分有大量的律法细致的应用，还有关于会幕的建造，就会使我们失去兴趣，甚至读起来很枯涩，如同嚼蜡一样，就很难在出埃及这件书当中继续的完整读过去。就算能够把这件书读完，也很难充分的去理解出埃及记与我们的关系。出埃及记是旧约第二卷书，它在讲一个主要的事件，就是上帝把为奴的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拯救出来，引导他们经过旷野要进到应许之地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我们要知道出埃及记是摩西五经当中的其中一卷书，而和创世纪的关系是密切相连的。如果没有创世纪，肯定就不会有出埃及记，因为出埃及记是创世纪的延伸延续，就像使徒行传是福音书的延续是一样的。我们常常会谈到要出埃及，我们讲我们的救恩要出埃及，我们的婚姻要出埃及，我们的教育要出埃及。那么除了创世纪和出埃及记之外，又有四卷书，大概有154提到出埃及，就意味着出埃及是件很重要的事情。从创世纪到出埃及记，两者的间隔时间是很长的大概有300多年，不到400年。出埃及主要是要讲神对亚伯拉罕应许的实现的过程，它并不是全部，是过程，是一部分。神向先祖们所立的约，在先祖他们的人生当中并没有成就。神向亚伯拉罕立约，向以撒立约，向雅各立约，这个约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细致和充分，但是在他们有生之年并没有完全看到上帝应许的实现，只能看到一点点非常微小的实现。那么在出埃及记，好像微小的种子发芽，然后成长，有了枝叶，然后开花结果，迅速的可以看到神对先祖应许内容的成就。因此我们会在两卷书之间看到一种的连续性、统一性，还有它的渐进性。上帝应许的内容不是瞬间全部赐给他的百姓这个过程是渐进的，就是由小到大，由模糊到清晰，然后由这个架构到细节。所以你看出埃及记和创世纪的时候，他们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连续性和统一性。这就告诉我们，当我们去解释任何一卷书的时候，这一卷书和其他的书卷一定是有关联性的，而这种关联性在简经上被称之为上下文脉，就是一节经文肯定和这卷书的其他经文，或者其他的每一章，甚至跟其他的书卷都是有关联性的。因此圣经当中任何一卷书都不是独立而存在的，好像我们身体的器官没有任何一个器官是独立存在的，也没有任何一个肢体是独立存在的，它都要依附其他的器官，依附其他的这个身体的肢体才能够存活。圣经也是，没有一卷书是独立于其他65卷书之外的，每一卷书和每一卷书都有它的关联性。因此当我们去读圣经，最好的方式就是要从创世纪一直读下去，读到启示录，然后再回来再重新去读，读了结束再回来再重新去读，你才能发现圣经它的渐进性、它的连续性和统一性。 我想前两卷书《创世纪》和《出埃及记》是更加明显的。如果我们不懂得《创世纪》，就没有办法去解释《出埃及记》。如果没有《创世纪》，那么《出埃及记》会成为一个独立的历史事件，就是它没有头绪，忽然间就发生这个事。那这些事可能是偶然的，可能是偶发的，它并没有一个有位格的存在对这些事情干预和掌管，这是非常糟糕的。因此在创世纪我们可以看到那位立约的神对先祖们不断的立约，对亚伯拉罕、对以撒、对雅各，而且约的内容从宽广的架构到慢慢的细则，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了，并且还告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子孙将要在埃及大概待400年，而且在埃及并不是自由的，是为奴的，甚至神还告诉亚伯拉罕，上帝要拯救他的子孙脱离埃及，不再为奴，不再过被奴役的生活，而重新获得自由。这些内容在创世纪都有记载，因此你就知道出埃及记它不是一件新事，是上帝曾经应许，是上帝曾经对先祖所预告的事件，然后在出埃及记当中演绎了上帝曾经所应许的那些历史事件。因此当你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你会看见上帝的信实和他的大能，因为在这几百年当中，以色列人的每一天每一天都不是偶然的，都是上帝在进行干预护理。他们从70余口到浩浩荡荡200万人，这些都不是偶然，每一天都有上帝的护理，有上帝主权的介入。因为在创世纪15章，上帝已经呈现了这个架构，那么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就把那个剧本演绎出来。所以你只有明白创世纪才能更好的解读出埃及记，想要更好的解读出埃及记必须要关注它的上下文脉。当然不能只关注创世纪，还要关注更大的事。就在福音书你会看到有一个人，他逃亡到了埃及，又从埃及出来，他要带领他的百姓进行新的出埃及，而那个人就是耶稣基督。那么出埃及到底讲什么？讲一件事，就是上帝按照他的应许解救他的百姓脱离埃及法老的奴役，重新获得自由，这是关于上帝救赎他百姓的故事。因此你在出埃及记可以看到上帝救赎的大功，也同时可以看到人的本相是为奴的，被死亡的恐惧所笼罩，人是没有自由的。你会看到上帝以他的主权设立救法，把他的百姓从法老的奴役暴政之下把他们解救出来，上帝的百姓重获自由，是讲述这样的一个事件。当然这个事件我们看的话是符合出埃及记的，不过出埃及记更是在预示更伟大的事件，就是上帝也会预备一位中保，然后进到他百姓中间，把他百姓从埃及地从未得处当中拯救出来，而那个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在地上受苦受死，以十字架的方式来喝下上帝愤怒的苦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上帝的审判就越过他，让他以至于可以成为上帝的子民，做上帝的百姓，从而不再为奴，不再是奴仆，不再是恐惧的心，不再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下，而是重获自由。那么出埃及记的结构相对而言比较简单，我们把出埃及记分为3个部分。那么从第一章一直到13章16节，大概是讲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奴役，上帝预备了一位拯救者，就是摩西，预备了摩西，又差派摩西到他们中间，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那大概这13章内容是以摩西为中心的，因为摩西是上帝所兴起的拯救者，预备了他，保守了他，然后也使用他，让他进到百姓中间传达上帝的旨意，把上帝的救法也告诉以色列人， 也代表上帝向埃及的诸神去宣战，然后上帝以大能拯救他的百姓，使他百姓重获自由。那第二个部分是从出埃及记13:17-18:27，这段记载是很短的，是讲到上帝要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到应许之地中间的旷野漂流的一小段的故事。而这一小段的故事就看到被拯救的以色列人，他们心存感恩吗？不能说他们没有感恩，他们看到上帝奇妙作为的时候，他们是有感恩，是有赞美的，他们会让他们击鼓跳舞，然后把荣耀归给上帝。可是他们很快在记忆中就忘记了上帝的作为，因着诗篇就说以色列很容易忘记上帝所行的奇事，转眼就忘记了。所以人的本性就很容易忘恩负义，加尔文就很喜欢这个词叫忘恩负义，就是神的百姓很容易领受救恩，没过多久或者转眼之间，就是充满了抱怨，充满了对上帝引导的不理解，然后对上帝发怨言，对上帝有涉猎带领人发怨言。虽然他们有很多的怨言，但是上帝依然眷顾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可救之处，而是因为上帝对先祖是有约的，这位守约的神对上帝的百姓从来没有撤回他的怜悯，他的怜悯在那个约里面对这些百姓可以说是无限的，不会止息的。那第三个部分是从出埃及记19开始一直到40结束，是讲以色列百姓在西乃山下。在西乃山下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个是领受律法，另外一个是领受建造会幕的条例并建造会幕。这两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占的篇幅是极大的。颁布律法这件事情是伟大的，因为上帝要让以色列民成为圣洁的国度，做君尊的祭司，属上帝的子民。这一群在埃及待久了，他们从来没有一个客观的上帝定的标准，虽然有是非之心，有良知，但是良心被罪所玷污之后，就失去了判断是非的标准，就是以恶为善，以善为恶，以暗为明，以明为暗，他们的判断都是错误的。他们需要一个客观的标准，而这个客观的标准需要成文的，需要是一个不变的，神就赐下律法，而律法就彰显了上帝圣洁公义和良善的属性，而律法是让那些蒙恩的以色列人不要过无法无天的生活，要以上帝的律法为标准，知道何为圣洁，何为公义，何为良善，教导他们去生活。你要知道以色列人在遵守律法的时候是很难达到律法的标准，他们只能在律法中跌跌撞撞，只能失败，只能碰壁，只能去违背律法。一个违背律法的人，他的结局只有一个，对着公价乃是死，而违背律法的结局就是要被咒诅。上帝也同时给他们预备了赎罪的方法，就是会幕，而整个的会幕就是以色列人罪得赦免的地方。他们对上帝感恩，对上帝赞美，他们对上帝认罪，他们都需要到会幕里进行，而会幕是上帝唯一指定的地方，会幕之外的献祭，会幕之外的敬拜是要被上帝所咒诅的。这意味着赦罪的场所只有一个，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同样在那个时期没有赐下别的地方，人要在会幕中献祭，并且要按照上帝所规定的条例去献祭，人不能丝毫有自己的发明。会幕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律法也同样是把人逼到一个角落里面，然后把这个人打得鼻青脸肿，让他知道他自己根本就不行，所以他需要被拯救，需要被救赎，需要被赦免，他需要从那个角落里面看到会幕是赎罪，是洁净他的地方，然后他需要按照上帝的条例到会幕里面去献祭和赎罪。不过你在出埃及记没有看到如何去献祭，因为那个内容是在立位记。不过律法和会幕占偌大的篇幅，就是要告诫我们一个蒙恩的人应当怎样生活，而这个蒙恩的人最终 是需要恩典的，是需要救赎的，不是靠自己的意志力，因为人没有办法在律法的遵守中成为一个完全人，是没有做到的可能性的。他只能够在律法的揭发揭示之下，他看到自己的内心、自己的思想、自己行为的败坏，然后他就要投奔基督，投奔会幕，因为会幕就是指向基督的，基督将来要支搭帐篷住到你中间，成为我们赎罪的那一位，他的血能遮盖我们的罪。因此出埃及记有40章，它就分为3个部分，这三个部分可以帮助人更好的去理解出埃及记它到底在讲什么事情。那么出埃及到底是不是只讲关于以色列的故事呢，或者只讲一个民族英雄摩西呢？我们在研究旧约的时候，很容易陷在一种的难以摆脱的那种框架之下，很容易在旧约的书卷当中塑造一个英雄，而这个英雄除了我们是我们成了我们所效法的对象，或者成了我们所引以为傲的那个追求，或者是说在这个旧约当中很容易把这些内容当成了一个短暂的事件，而没有一个更加遥远的瞭望，没有看见更大的事。我们要知道在约翰福音5章39节，耶稣讲过这样的话，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我们要知道这里讲的圣经，讲的圣经并不是指的新旧约66卷，因为当时还没有新约，这里的圣经是指的旧约，旧约里面是有永生之道的，那个永生之道并不如新约那么清晰和荣耀，不过它依然有救恩的方法，告诉人如何获得拯救。约书亚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就意味着旧约是给耶稣基督做见证的，那意味着每一卷书，每一卷书它都在把人带向基督，每一卷书都让人去思想基督才是救主。我看了一个解释，惊了我，就是让我惊讶了一天啊！我看了好多本注释，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解释哈。大家知道摩西在第二章的时候，出埃及也是摩西写的。摩西写到他妈妈的时候，他妈妈生了一个儿子，他没有提名字，提一个女人生了一个儿子，记不记得？难道摩西不知道他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吗？他为什么提一个女人生了一个儿子呢？你如果说，如果摩西不知道他妈妈的生日可以理解，因为有好多人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母亲生日到底是哪一天，难道摩西真的不知道他妈妈叫什么名字吗？为什么需要写一个女人生了一个儿子呢？这个解释惊呆我了。他说摩西这样写是要把我们的眼光带到创世纪3章15节，女人的后裔，女人所生的儿子给以色列人带来拯救。等到了新约，你同样可以看到女人所生的儿子带来的救赎。看了10几本注释，只有这本注释最能够惊呆人的眼目。他说摩西这样表达是要把人带到那个女人后裔的应许中，让以色列人可以看到女人后裔的应许从来没有停止过，上帝要透过一个女人所生的儿子来挫败法老的计划和他的诡计，要用女人所生的儿子把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地带出来，给他们自由，不仅仅是要成就女人后裔应许内容的推进，而且还要预示着将来也同样是透过女人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对罪人实行救赎。而且在整个的创世纪可以看到 好多内容都是关乎女人和她儿子的事情。那这个解释，近代我不是解释的不好，解释太棒了，解释太棒了，就是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当然你说我不太认同这个解释，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解释非常的独特。那在路加福音24:25-24，那里也写到，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耶稣基督对以马忤斯的门徒解释了旧约，不是解释了一两段的经文，或者解释一段难解的地方，都不是，而是耶稣肯定是用了非常智慧的方法，然后把旧约整个的意图解释给这两位门徒。后来耶稣有同样的方法又像门徒这样去解释，所以那里就记得说摩西的书，然后诗歌，还有众先知所说的，都是指着他所讲的。耶稣也同样这样去解释给了门徒。我也不太知道耶稣当时如何给以马忤斯的门徒和其他门徒如何做了解释，我相信耶稣肯定用了最智慧的方式让这些个门徒可以知道旧约所有的书卷，所有的书卷都是指向他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地方感到很奇怪，就是在24提到摩西的书，然后众先知，还有这个诗篇，为什么没有提历史书呀？那历史书难道不是指向基督吗？是指向的，因为耶稣当时是指的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在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当中是没有历史书的，他们是有摩西五经、先知书，还有圣卷，而圣卷里面最具有代表的是包含了诗篇，而先知书包含了前先知书和后先知书，他们把历史书是放在先知书里面去分类的。我们今天的分类讲的律法书、讲的历史书、讲的智慧书和我们讲的先知书，是后来和那个希腊文的71本的分类是相同，是追随那个分类，我们今天看到今天和合本上的分类。所以耶稣是讲的希伯来旧约圣经的分类方法，就是摩西五经、妥拉律法书，然后接着就是讲到那里有先知书、前先知、后先知，然后圣卷，他们是没有历史书的概念的。那么耶稣一定是用最智慧的方式来揭示了旧约最终的焦点是指向他自己的死与复活的。后来保罗也用了一个不同的说法来讲述同件事情。保罗说，上帝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总都是是的，就是旧约所有的应许最终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因此我们要说出埃及记也同样不例外，出埃及记给我们展现了一幅福音荣耀的图画，而这个福音正是我们所要信靠的福音，同时也是以色列人所要信靠的福音。他们是用逾越节的羔羊来躲避上帝的审判，凭信心接受去做，然后他们被上帝所越过，神一见这血就越过他们。我们在新约的百姓同样也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保罗称之为逾越节的羔羊，凡信子的就得永生，认识耶稣基督的就有生命，不是吗？只要在耶稣基督里面，上帝的审判也同样会越过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因此出埃及记是一部荣耀的福音的一个图画，而里面的福音正是我们所要相信的。不过在旧约的福音没有像新约那么清晰和明亮，没有像新约那样一样充满荣耀，一切都是预表和指向。因此有人就说出埃及记又被称为摩西的福音，因为在这卷书当中充满了上帝的救赎。你也可以看到逾越节的羔羊，你也可以看到会幕， 你可以看到人在律法面前的无能，人只能到耶稣基督里面来逃避，不在耶稣基督里面，人只能在律法的追讨之下咒诅致死。因此出埃及记不仅仅让我们看见过去以色列人在上帝救赎计划中是如何的呈现的，同样这些大的故事小的故事都是把人来指向耶稣基督的。因此耶稣说，这经是给我做见证，就是指整个的旧约。那同样出埃及记这一卷书也不会例外的，他也把人引向基督，带向基督，使人去投奔基督的。出埃及记就是要缔造上帝的救赎之功的典范和预表，也同样揭示了人为奴的现状。堕落之后的人不是一个自由人，是被捆绑的，被奴役。那个被称为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他不是上帝的儿子，他不住在上帝的家里，在上帝家之外。这是一个圣经所给予罪人的一面的表达。那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四到三十六节就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这些话是要揭示人的本相，堕落之后的人没有一个人是自由的。不过自由在人的理解当中出现了偏差，出现了偏差。有人认为所谓的自由就是我随意生活，然后我按照我的想法随心所欲，我按我的欲望我随意的追求满足，这就是所谓的自由。但耶稣所讲的自由并不是，耶稣讲的自由是在上帝里面被他的道所约束，不做得罪上帝违背他律法的事，这个叫真自由。因此耶稣就揭示了堕落之人所有人的本相，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在罗马书也同样回应这个真理，那里写道，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罪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这个响应是明确的，告诉我们，我们从前是罪的奴仆，就是在没有上帝的日子中，我们不是一个自由人。但是我们从自己理性的认知和感受上认为我们自己是一个自由人，因为你能够自由的选择，自由的判断，自由的追求，自由的来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没有人可以约束你，没有人可以控制你，没有人可以去命令你，我们可以过一种所谓的无拘无束自由的生活。但是圣经却不认同，说那个不叫自由啊，那个不叫自由，那种自由是浪子脱离父亲的那种追求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并不能够使人敬畏上帝，反而离上帝更远。希伯来书就是说，并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为什么人畏惧死亡？为什么会有死亡？当然是有罪的缘故啊！有罪人就有死亡。好像现在推崇的 AI 智能啊，那些医学家还有这个化学家，特别最近获得诺贝尔的化学奖的那个获得者，他研究了阿尔法狗可以打败国际象棋的冠军，他就预测将来在10到20年人类所有的病都可以解决掉，人类所有的病都可以解决。他是48岁获得化学奖，不是因为他年轻人为，因为他借助了 AI 的这个推算， AI 的推算比人要快几十倍上百倍，所以他是整个获得诺贝尔奖最年轻的一位，48岁啊。人是没有办法逃避死这个事实的，是罪所带来的，所以人总想办法去逃避死这个事实。而死就是使人活在奴仆的心态当中， 总是惧怕死亡的临到。因此我们看到圣经在揭示人的本相，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不仅仅是描述他们的现状，也在预示着堕落之人真实的本相和地位。人就不是一个自由人，人不是一个义者，人是被魔鬼所奴役，被罪所掌管，被罪所操控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以色列人受爱人的奴役，他们是没有自由。我们如果不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也都是罪的奴仆。不管我们是不是意识到这一点，你承不承认这个事实，圣经已经宣告。我们承认这个事实，是因为已经蒙恩，已经深深的知道，没有上帝的我们根本不是一个自由人，是在罪的奴役和控制摆布之下，我们甘愿来服侍魔鬼。因为上帝恩典的光照，我们接受自己这么一个悲惨不自由的身份。我们在出埃及记可以看到上帝亲自介入，以他的大能，以他的救法，把为奴的人从埃及之地带出来，让他们得到释放，得以自由。如果没有上帝的介入，以色列人可能终生世世代代都为奴的，他们没有能力摆脱法老对他们的控制和对他们这个命运残暴的这个改写，他们没有办法去摆脱的。因为上帝的介入为他们预备了救赎者，上帝亲自施展大能，击败了埃及所认为伟大的神一，给他们击败。上帝又实行大能，把追兵把法老都投在那个红海里面，让仇敌不能够再追回以色列人。这些都是上帝解救他们的恩典、怜悯和作为的彰显。我想新旧约都是一样的，无论在旧约还是新约，一个人从为奴的生活得到自由，都是上帝主权的介入，都是上帝用他大能的福音把我们从为奴的境况当中拯救出来。不过在出埃及记当中，上帝透过一位中保，那个被称为摩西来介入的。不过在新约我们看到，上帝是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做中保的工作，使为奴的人可以得自由，得到释放。而耶稣来的目的就是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是新的出埃及。耶稣所实行的最大的神迹是什么？就是他要透过他那个看似悲惨无能的受死，来显明他的能力，把软弱无助的百姓从那个魔鬼的奴役、罪的摆布之下搭救出来，比出埃及更加的充满能力、荣耀，更加伟大的事件。而且不仅如此，在出埃及记所有的事件都在有力的来指向耶稣基督，或者在耶稣基督的一生当中，你可以看到出埃及记的事件。我们要知道，耶稣早年出生的时候是受到了希律王的威胁，然后上帝又介入，让天使来告诉他的父母，你们逃离吧，在这里是不安全的，他们就下了埃及。后来安全了，这个暴君死去了，他们又出埃及，何西阿书就说，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耶稣是新出埃及的，出埃及的完成者。耶稣出埃及之后在拿撒勒长大，紧接着你可以看到耶稣要正式开始工作之前，就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这就相当等于以色列出埃及过红海的这个旅程。过了红海之后，以色列进了旷野，你会看到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也进入旷野受撒旦的试探，但是不同在哪里，耶稣基督没有向以色列人不忠，他稳稳地站在磐石上，他稳稳地信靠神的话语， 而且是用生命记的话语来回击撒旦，以至于得胜。耶稣要胜过那些以色列人，但耶稣得胜撒旦之后，他开始在山上讲道，被称为登山宝训，来宣讲天国的命运。你是不是会想到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你会看到神透过摩西来颁布他神圣的律法。耶稣的一生都在演绎出埃及的事件，到了最后，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是逾越节的羔羊。出埃及记的事件是伟大的，他的伟大之后还有更伟大的事，就是指向耶稣基督。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完全可以看到出埃及记的原来那些事件的指向都在耶稣基督身上成就。耶稣是上帝从埃及所召出来的儿子，他是新的那位拯救者，带领他的百姓来出埃及。保罗后来一锤定音告诉我们说，耶稣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他为我们流血牺牲，神的审判就会越过我们，所以神一见这血就越过我们，对我们没有审判，没有咒诅，对我们没有击杀。为什么？因为耶稣的血涂抹在我们身上，我们穿在他用他的血所浸泡的那个礼袍。上帝不是血腥的上帝，他不是嗜血如命的那位存在，他要审判罪人，他要击杀犯罪者，但是并没有击杀我们，而是击杀了他所预备的那位赎罪者。接受逾越节羔羊的人是出死入生。保罗就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程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逾越节这个事件或者逾越节的羔羊，都是上帝丰富的怜悯，爱我们的大爱。在旧约你可以看到，特别在逾越节的时候，有羔羊被杀，人所看的是一个比自己低等的一个动物为自己受死，那么在西约你看到的是一个比人更高贵更伟大的一个存在，他被称为神人的耶稣基督，他流血牺牲，使我们可以享受神的大爱，我们就在死的过犯当中与他一同活过来。还不仅如此，出埃及记还在预示着耶稣基督和摩西之间有某种的关联性，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但是有一个不同在哪里，耶稣基督的荣耀和光芒是要超越摩西的。当然你可以说碾压摩西都不成问题，因为你把基督夸多大都没有人说你不好，耶稣绝对是碾压摩西的存在。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而这个先知是谁，在新约进行证实，这先知就是耶稣基督。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那里有摩西，那里有以利亚，还有耶稣比较看重的要着重训练的门徒。后来天父就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耶稣是超越摩西和以利亚的存在，就是要告诉门徒，你所要顺从的对象是我的爱子耶稣基督。而这句话就是引用了申命记十八章第十五节，神也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听从摩西。那么在新约，神告诉门徒，你们要听我的爱子的话。在五旬节讲到的时候，彼得同样把申命记十八章十五节那个预言和耶稣连在一起，那里说到，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中间弟兄你们弟兄中间 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剪除。就是你要相信耶稣的话，信的人得永生，不信的反而灭亡。透过新旧约的预言和成就，那位先知就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而耶稣基督的事工要超过摩西的事工，甚至比摩西所做的更大，摩西是没有办法比拟的。圣约翰不是圣约翰，使徒约翰就做了一个陈述，他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因为旧约的恩典是预表，而新约的恩典是真体。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是有荣耀的启示，没有缺陷，没有不足，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比那里更清楚，更加的明了。而借着摩西所传的律法带给人的是什么？是揭发人的罪，是告诉人你要受咒诅，充满了各样的警告，人在律法面前显得无能，律法它也不能够救人，因为律法是告诉人你当怎么去做，但是人是没有办法做到的。但是耶稣基督他所带来一切全部都是恩典，因为他救了我们，我们晓得已经出死入生。耶稣告诉我们，你蒙恩了应该遵行律法，遵行律法不是为了得救，而是为了对我的感恩。为什么不需要遵行律法得救？因为耶稣已经完全遵行了律法，他没有违背律法的任何一个教导和条例的要求。耶稣赚得了律法的义，把他的义赐给我们，耶稣带给我们的全部都是恩典。因此我们在看到律法的时候，不是惧怕恐惧和不安，而是我们爱他就遵行他的诫命，因此就不再活在律法对我们的警告、恐惧和咒诅之下。那么希伯来书三章又继续将耶稣和摩西进行对比，那里写到，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看到这里你会发现摩西很伟大，上帝给他的评价是全家诚然尽忠，但是后面的对比摩西就黯然失色。但基督是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这个对比是我们看的摩西是上帝的仆人，耶稣虽然也被称为受苦的仆人，但是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独生的儿子。摩西他自己他做的所有的工作，无非是预表救赎，指向将来更大的事件。耶稣所做的不是预表，不是指向，耶稣不是影儿，耶稣是实体，耶稣是亲自为他百姓做成这一切的工作，是摩西唯有办法来完成的。因此耶稣的荣耀是要大过摩西的，摩西不过是影儿，不过是事件早期的模型，它不是最终的那个实际。因此你会看到整个的出埃及记它在指向那位神人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做救赎者，做神与人之间的中保。耶稣所做的不是把我们从那个古老的国家埃及法老手里拯救出来，耶稣是要把我们从魔鬼的权下，从罪的奴役之下拯救出来，是要把我们从上帝的愤怒之下拯救出来，是用他的生命，用他无罪的生命，用他无瑕疵的生命和血来拯救属他的百姓，比摩西更伟大，比旧约的出埃及更辉煌，那个能力要超过上帝用红海之水把那些埃及的军兵和法老投在红海里。因为耶稣是用他的死，是用死喝下上帝愤怒的苦杯来 饱尝了上帝的愤怒。耶稣也是用他的死断开了死的锁链和魔鬼的权势。因为当你去读出埃及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古老的民族，会看到一位伟大的救赎者摩西，会看到那些诸多的神迹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过没有见过的，但是那些跟耶稣基督来救我们相比都会显得黯然失色，因为那些所有救赎的事件都是一个影儿，都是一个指向。而你思想那位救赎者神人的中保耶稣基督，他用他的生命来救赎我们出埃及的时候，你会明白这恩典是可贵的，这救赎超越一切。如果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只是把它视为普通的道德或者普通的民族事件，或者是看到一个伟人出现像摩西一样，我们期待有人能像摩西一样如此伟大如此谦和，我们却错过了更伟大的事，而这个解读是彻底失败的。因为耶稣亲自告诉他的门徒，告诉当时的犹太人，你们要查考这经，里面有永生，这经是为我做见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出埃及记中不仅仅是看到上帝的超越和伟大，而是看到整个的出埃及大大小小的事件，大大小小的插曲，大大小小的物件，它都是一个影儿，它的指向更大更超越的事，它要把我们的目光带向那位救赎者耶稣基督那里，也只有耶稣基督能给我们带来彻底的自由。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能起立来祷告。